在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潮吸引了世界各地希望一夜致富的人来到澳洲。这一波庞大的移民潮改变了整个澳洲的社会面貌。由1851年到1871年间，澳洲人口由欧裔白人为主的43万人大增至170万人。其中非欧裔的淘金者之中，华人占最多。在1855年，估计单在维州已经有20000名华人淘金者。有华人的地方，可以说就有中华文化。这些华人由家乡带来了一些传统的宗教和生活文化，但与此同时，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也产生了很多矛盾，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。此外，这些新移民被本地政府和其他矿工视为威胁，他们被征收歧视性税款，亦面对不少有针对性的政策所规限。 SBS 中文的《回到华人淘金现场》播客系列将会一连三集为听众揭开这段澳洲第一代华人故事的历史。在最后这集回到华人淘金现场播客里，我们会看看在澳洲淘金时代，究竟华裔矿工主要说哪些方言，他们相处的情况怎么样，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操四邑话的华人与说广府话的华人械斗事件，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？最后探讨选择留下来的华工与本地女性的异族通婚问题。在澳洲淘金时代，来自大清国的华裔矿工主要局限于中国东南部。对于澳洲本地人或是其他族裔的人士来说，每位华工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是中国人。可是，在华人矿工社群里，他们很自然地以自己说哪种方言来划分派系。对于华人在澳洲淘金潮的生活状况，我们请来了中国古典文学爱好者兼翻译家林庸堂Eileen Fitch 与我们分享他的心得。林庸堂特别请教过两位本地历史学家保罗·麦格雷戈以及迈克尔·威廉姆斯。林庸堂说，在淘金潮前，已到澳洲的华人主要从事牧羊和厨师等工作。不过，有一位曾担任厨师叫做陈三乐的华人，便在 Ballarat 这个地方开设过一间著名的餐馆，也就是上集我们提到过的 John Ellos。 当年的华工称维多利亚为玉多利省，当地华人人口在1859年达到了顶峰。在该省的52万人中，来自大清国的有 4.5 万，占了总人口的 8.9%。 第二年，即1860年，由于鸟修威省及新南威尔士发现了新金矿，所以吸引了一些玉多利省华人前去掘金，玉多利省的华人数目开始走下坡。当时并不是所有华人都是说广东话的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从广州一带来的，他们有几个群组的人组成，例如有四邑人、潮州人、福建人、客家人和广府人。林庸堂根据 Ballarat 华民护卫 Chinese Protector 所记载，该金山的唐人操着六种方言，其中以四邑人占绝大多数，占大约80%，剩余的有说广府话，他们主要来自东莞，也有说福建话、客家话、潮州话和另一种方言的。所谓四邑，指的是广东省的四个县，分别是新会、新宁及台山、开平和恩平。至于说广府话的有五邑，以三加二的形式。三邑是指南海、番禺、顺德三县，至于另外的二邑是指香山和东莞二县。这些说广东方言的华人矿工，无论工作和休息都聚集在同一金矿范围，究竟他们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争执呢？
有啲嘅，系啊，有啲嘅。咁其实我哋资料唔系好充足嘅，但系
林庸堂说也是有争执的。他说虽然他的数据不太充足，但他也知道于1859年在 Bendigo 就发生过械斗事件，广东话俗称"批友"。 是四亿人和说广府话的三亿人之间的械斗，但争执原因不明。但是这两帮人马与其他地方也发生过同类事件，
就是讲广府话的人同讲四邑话的人互相打，互相械斗。
至于这些械斗事件是否有组织在背后策划呢？
我觉得可能同啲机构啊，即系嗰啲利益有关系。
林庸堂认为，1859年的械斗可能跟机构利益有关。
啲唐人组织好多嘅，系1859年嗰次械斗之前咧，就喺度建立咗间义兴会馆。
林庸堂说，华人组织很多，在1859年械斗之前，一些四亿人创建了义兴会馆，它又叫天地会。它其实是三合会的前身，也是天地会和致公党及 Chinese Masonic Society 的前身。
它其实是三合会的前身，但是它有是致公党的前身，同埋三合会的前身都是义兴会。
其后，由于新西兰又传出发现金矿，所以吸引了一批澳洲华工前去当地淘金。不过这次新西兰政府学乖了。
据我所知，呢四邑人同三邑人即系讲广府话。
林庸堂说，据我所知，四亿人和三亿人即讲广府话的人前去金山时，要走不同的路线，以免发生械斗事件。看看华人遭受歧视的事件，我们可以把澳洲的情况和美国做比较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美国加州的淘金潮比维多利亚裔多利省早3年多开展，故此很多人都把华人矿工在加州、旧金山与在裕多利省新金山的遭遇相提并论。虽然澳洲确实有好些不公平的反华法律，但若跟美国的歧视情况相比，这里的可谓是小巫见大巫。为何这样说呢？
韦博士话我听，提醒我呢、这个加州佢系新建立嘅州嚟嘅，咁佢治安冇咁好。呢、这个域多利省同埋即系澳洲嗰啲金山嘅治安系好好多嘅。
林庸堂引用了威廉姆斯博士的话说，美国加州当时是一个新建立的州份。它的治安欠佳，澳洲金山的治安比美国好得多。其实美国加州在治安方面是很差的，可以说好像七国朝代那般乱。另外，美国的情况与澳洲有很大的分别，美国是一个奴隶制国家，然而澳洲并不是。据林庸堂得到的数据显示，住在澳洲的华人与欧裔人士基本上和睦相处，不过后来华人好像越来越受到歧视，而且歧视情况好像愈趋严重。不过林庸堂提醒我们，当大家回顾历史时，如果只注重那些差的、坏的、不好的东西，到头来反而会忘记了原来还有不少好东西。上面提过，澳洲的华人与澳洲人相处时可称得上是和睦相处，他们除了一起工作外，有时也会合办采矿公司。在1857年，巴勒特金矿的华民护卫有一个记录，本金山的唐人及华人人口很有秩序，欧洲人殴打唐人的个案寥寥可数，也没有人因此而重伤，大体上各方人士都相当友善，是比较好的关系。可是歧视情况也在澳洲因时因地而异，例如在同一年，即1857年，裕多利省的 Buckland Valley 就发生过一次暴动。那个地方欧裔人有700人，而华人则有2000人。当时约有100名欧裔人驱赶那些华人淘金者，并大肆破坏，把人打至重伤，甚至死亡。据说那个 Buckland 暴动的领袖就是美国人。 虽说大部分矿工都选择衣锦还乡，但是也有华人矿工选择留下来，他们要面对结婚生子这种由来已久的期望，于是异族通婚也日渐增加。其实那时期双方的家长很多都反对他们结婚，外界也带有歧视目光，不赞成异族通婚。不过澳洲也有一些地方非但没有出现歧视的情况，反而拍手赞好。其中一个异族通婚在纽西威省北部汀哈发生，当年是1885年，新郎姓郑，是汀哈的富商，妻子是附近一个小镇的英裔商人的小女儿。婚礼在天主教堂举行，当地很多人都前往观礼。相信好像上面这个门当户对的例子并不多见，那么究竟当时异族通婚一般会是什么情况呢？
社会歧视异族通婚，所以很多妇女不肯嫁给同人。
林庸堂说，当时社会歧视异族通婚，好多妇女不肯嫁给唐人。异族通婚，唐人娶的一些下流的妇女，特别是爱尔兰，但也不是每个都这样，也有些似乎门当户对的。
是啊，是这样情况，但是就不是说个个都是这样，都有些是门当户对的。
其实林庸堂口中的下流和我们今天所指的下流是不同的，当时的下流是指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下的一群，由于供求关系，华人会娶一些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妇女。对于以上关于华人在澳洲淘金潮的历史，相信不是人人都听过。对于最近接拍 SBS 新剧集《新金山》的新西兰华裔演员安佑星 Yusen An 亦然。
I learned a lot just going into it, 因为这个历史呢，
我在演这出电视剧时学会了很多，因为19世纪亚洲人来到澳洲和新西兰掘金的这段历史，其实我在新西兰上学的时候，老师并没有教过我们这段历史。所以拍摄这出剧时，我学会了很多，包括真实的历史。安佑星在《新金山》剧中饰演主角阿成，他在 Ballarat 的金矿工作，是众多华工的领袖。
好多时喺国立嗰阵喺纽西兰去翻学啊，去就算系出行。
我在新西兰上学和逛街时，都曾被人问过你是从哪来的，但他觉得这些人有所不知的是，中国人和很多白人都是同一时间来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。其实这些地方亚洲人都有份。安佑星说，大家都应该知道，亚洲人和中国人并非是外国人。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。
We were here with you guys from the beginning。
新金山在维州 Sovereign、墨尔本及郊区地方实地拍摄。第一集播出时间是10月13日星期三晚上9:30，第二至第四集分别在10月14日、20日及21日在 SBS 电视播出。大家也可以在 SBS On Demand 进行收看，大家记得收看啦。以上是 SBS 中文制作的《回到华人淘金现场》播客节目，由10月13日晚上9:30起 ，SBS 和 SBS On Demand 将会一连四集播放以淘金潮为背景的电视剧集《New Gold Mountain》。喜欢淘金历史的观众朋友，万勿错过。